大家主日平安。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主他对我们的爱总是这样信实而永不改变。那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点的时间，我们还能够来思想他自己的爱。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把感谢归给主。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你的爱对我们永远不改变。主啊，不管是在平安的时候，不管是在环境艰难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在顺境当中，也不管我们是在患难当中，主啊，你自己的爱对我们都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爱一点都没有减少。主啊，为此要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是用那个慈爱来爱我们的神，主啊，用你的信实来召我们来归你的神。主啊，今天我们的聚集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意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又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你自己的爱，让我们能够再次被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刚强壮胆，也能够为着你自己的福音，主啊，来奉献给你。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一切当日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来分享诗篇71篇的一段经文，是在诗篇71篇的15到20节。那么我先把经文念一遍，我念一句，我请弟兄帮我念一句。诗篇71篇15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
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好，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那么这一短短的一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一个主题。这里就是要说到，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主对我们行了何等奇妙的大事。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其实要很微少，我们真正所能够做的就是向人诉说神的公义和他的救恩。我想我们当中虽然说我们不像那些自幼就能听到福音，或者是自幼就能蒙神的教诲教训的那些人那样，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还是有数不清的恩典。如果我们回想起来，当我们认识神的那时期，当我们蒙了拯救那时期，我们细细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要发出感慨，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数算。那么即使是到了我们头发发白的时候，不过说起来真的不好意思，像我这样虽然是头发白，但是并不是很老。所以来说，头发发白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年老的标志，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的人来说，其实我们是应该在神的面前羞愧的。因为我们甚至没有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头发就已经白了。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到我们现代的世人，其实我们是当我们在得着救恩之前，我们真的是生在罪恶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原因我们身体衰残得很快。那么这里说 我们一生年日数算下来，其实我们所能够留给世人，或者说我们能够留给我们的后代的，不是我们的财富，也不是我们的经验，而仅仅就是神对我们所行的公义和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年日的时候，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其实说起来真的是很惭愧。我们现代人有一句俗语，就是愿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其实我们细细的回想起来，长命百岁其实是一个很低很低的要求。你放在旧约里面，其实来说，对于人来说，这是一个羞耻。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命百岁对现代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好像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特别是当一个人在，比如说你在八九十岁，或者甚至是一百岁的时候，你似乎可以向世人夸耀。那么你如果去查所谓的现代的记录，你会看到记录里面最长的大概也就是120多岁。但是实际上来说，当我们去翻看神的话语，我们去翻我们的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那时的人可以活到900多岁，这放在我们现在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就是算从公元前开始算起，到我们现在公元后2000年，那么也就是说，旧约时代的人，如果他们一个一个放到我们现代来说，只不过是过了五代人而已，因为一代人他能够活900多岁。但是旧约里面怎么说？旧约上面有记载着说，在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五节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那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知道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幻想，这就是一个事实。但是神怎么数算他的年日？神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那么在亚兰文原文里面呢，这个就死了是一个很遗憾的语气，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现代人有这个样子的，不管你是说本事也好，或是说是科技也好，就算你能够活到930岁，在神的眼里看来，那真的都不算什么。因为神很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惋惜的语气。这个就死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没有成熟而死的，也就是说他在神的眼中看来，你可以这么说，他是没有到达期望而死的。这个人他没有达到神造人的时候所预期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给我们在伊甸园放了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那么实际上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当亚当在那个时候他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勉强活到了930岁。那么他的子孙当中活得最长的一个就是马土沙拉，在创世纪的五章27节你看到说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同样神也是在那里很惋惜的说，这个人也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没有达到神所赐给他的年日。那么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进一步的来深入的思想神所给我们的福音。那么因着人在神面前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也没有办法承受神那个永远的生命， 那么在诗篇的71章15节的时候，这里诗人就说，我要终日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那么人为什么达不到神所预定的，他创造人所要达到他的那个荣耀的目标？那是因为人犯了罪。那么照着神的公义，照着神的本身的性情来说，罪的公价就是死。不是说我们的神喜悦看恶人灭亡，神说他断不喜悦看见恶人灭亡。但是因为神本身是公义，是圣洁的，那么罪在他面前是无法存活的。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那么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就不深入在这一边，但是我们要深入的是想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救恩。那么因着人本身是无法达到神的目标，那神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那么真正的福音当然是像我们平时所述说的那样，平时我们当对福音朋友所说的时候，我们所传讲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所追求的也不外乎是我们的罪的赦免。即使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初始的目标就是我们在我们能够更深更多认识神之前，我们原来的奢望也不过就是罪的赦免，得上天堂，得着永生。但是这并不能说是我们完全的理解了神所说的福音，这只是神福音的开始。那么借着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的罪能够被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是能够得着永生。但是神有更进一步的目的，他要把我们从亚当的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的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里面救赎出来，然后他要把我们放在他独一的爱子里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他要我们来得着那一个创造我们的荣耀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得着他在他爱子里面的那一个地位，让我们在他那个地位里面，我们能够被他来完全洁净，我们能够达到那一个圣洁，就是神所要求我们成为的那一个圣洁，我们能够被他活成的爱子的形象，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福音呢，更全面的来说，福音是神的奥秘，这是我们一生所传的信息，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时间是短暂的，虽然说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呢说实在来说，就像神所说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什么是千年如一日？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像旧约时代的时候那样，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身体的劳碌，为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如果说我们没有达到神所召我们来的那个目的，或者说我们没有去遵循主所召我们来要服侍他的那个目标的话，那我们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那就是千年如一日，就是我们能活千年再活千年，对我们还有什么能有什么益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愿意来服侍神，就像他当初呼召我们那样，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虽然说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当我们能够真的活在主里面的时候，能够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么主说我们就是一日如千年。我们这样子活在主的生命里面，活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这一日的价值就超过人一千年的价值，我们这一日是能够被神数算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这样子的人生？我们再回到救恩里面来说，我们如果是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让神数算我们的年日。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蒙神悦纳，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办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人会是会靠着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当中很多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生活的时候，或者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很明显的就会发现，只有你做得好，或者是你对别人有价值的时候，别人才会承认你的价值，别人才会觉得你是有用的人。特别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本人怎么样而对你有更多的期望，但是你所有的老板包括你的同事，只有当你的工作能力超群的时候，或者你对公司的贡献很大的时候，人才会记得你。那么我就借用一句当代人的话，那么当代人有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总是勤勤恳恳的在公司工作，我不敢请假，我怕呢我请假的那一天公司会发现有我没我都一样。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一个写照。实际上我们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的价值也不过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神的眼前来说，我们的价值就不一样，因为神是用重价买了我们回来。那么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首先要与神和好。那么与神和好，那就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靠着我们的能力，我们根本无法靠近我们的神。不要说我们无法靠近，我们甚至连寻找我们都没办法寻找到他。那么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神，就是他一直不停地来寻找我们。那么在旧约的时代，他是接着众先知和他的仆人来到地，借着他们传讲神的话来寻找我们，来归向他。那么到了时候，也就是2000年前，那么他又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寻求我们，来寻找我们。那么正是因为他的爱子的到来，能够把父的荣耀，能够把父的性情完全的彰显出来。那么正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来到父的面前，也是借着他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当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来服侍他。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他呢？因为他是灵，他是在高天之上，是我们所无法接触到的地方。但是我们主耶稣借着他自己的宝血，借着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摆上了 他建立了教会。那么圣灵呢，也就因此将所有信他的人都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圣灵也接着这个身体来继续将神的旨意来行在地上，我们主耶稣也接着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有能力，我们也能够来服侍这一位神，我们也能够来遵循他的旨意。那么就回到我们现实，当然我们以前述说的时候，神是有给我们一切的平安，当我们在和平的时候，当然我们和平不只是说到战争，我们也是说到环境。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停止过战争，也没有停止过各样的灾难，包括这些瘟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心里面就有平安。那么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在和平的时候是我们的主，更是在这个现代环境，在这个幕后灾难的频繁的时代当中，他更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说我们的神为何不像世人所崇拜的那些偶像那样？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偶像，要么你去求他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好处，当然我们是在世人假设这个偶像是活的时候，或者说是他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的时候。第二个来说，世人所当作偶像来祈求的，实际上偶像给你最后的答复，假如他是活的话，他也不过是劝你好自为之。其实当我们在现代疫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我们世人能够夸耀说我们现在比以前有多先进，我们现在可能比四千年以前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夸耀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很清楚的看见，更多的时候偶像也好人也好告诉你的是你好自为之，你自己努力。是的，人会给你一些的帮助，但是是物质上的帮助，但是你真的是想要依靠的时候，你就算是打个比方说，你就算是找到某些医生要告诉你来说你能不能帮我除去这个病毒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的告诉你，他能够挺身而出的告诉你我来救你，没有。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说他能够救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环境和平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他在逆境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彰显出他自己的爱，也更加能够彰显出他的神性。是的，他不但能够赐给我们永生，他现在仍然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的身体。那就是说按照神的公义，我们的身体是必定要灭亡的，就是圣经所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身体。然而主耶稣不仅仅是在2000年前他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在末后在这个世代他要拯救我们的魂，那么到了我们复活的那一天，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日子，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也是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那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当怎样行？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两三年的当中，我想我们暂时不说因着这个疫情灾难而失去的人，就算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年日，但是在这一段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当中，我想我们都会看见一些我们所认识的人离开我们。那么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信神的跟一个不信神的人有何等大的差别。如果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会看到人的哀痛是多么的绝望，因为他一走他就不可能再回来，就像大卫所说的，大卫哀叹他那个夭折的儿子的时候，他说他永不可能再回到我这里，但是我最终还是要往他那里去。那么当一个人他没有神的时候，那么他的失去那就失去了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家人，但是对于那个走了的人说，他失去了一切。他失去了这所有的朋友，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但是我想更痛苦的是，他永远失去了神，因为神就是那个赐生命的神，失去神他就永远失去了他的生命。那么如果是一个信主的人，我想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有一位基督徒的先驱啊，他也是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戴德森，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一位基督徒。那么他生在1832年，他17岁的时候信主，然后当年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他21岁的时候来到中国传福音，当然我们追溯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值得多少夸耀的事，而是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看到一个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应当怎样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么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来到的时候正是中国内战的时候，这个内战是在清朝的时期，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太平天国的运动跟当时的政府的一个战争。那么他来到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的时候，他开始来传福音，那么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和平的环境，他首先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要找一个能够住下来的地方，因为当时他来到这里刚刚好就是在战争激烈的时候，他睡觉的那个地方是他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比他年长的，在他的家里面。他第一天早上起来，外面就是一阵的炮声，是真正的炮声。那么他看到当时的政府的兵营就在外面，然后士兵在维持着秩序， 然后他就是这样开始的，他在中国传福音的事工。而且并不是说你想传福音就可以传福音的。那么在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不被允许到随意走动，他们只能在指定的城市，而且也不是说你传福音你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会堂，或者是你有一个固定的，甚至说你有个固定的会所，而是说你必须要去到贫苦人当中，你必须要在街上，或者是甚至是在一些臭水沟的旁边，甚至别人还不允许你站在那里，人会驱逐你，然后因着人不认识神，他甚至不愿意卖东西给你吃，他也不愿意租房子给你住。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遵循主的话，那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遵循主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看见外面的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去做，我们的平安不是靠着我们外面环境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而是反过来，正是因为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心里面的平安，我们借着主，我们借着心里面那个平安，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外面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在外面我们该怎么样去服侍他。因为当你从环境来看的时候，环境带给你的大多都是恐惧，环境带给你的都是艰难，很多越不过去的坎，很多看不清的方向，也看不到前途。但是当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患难的时候，你就会真的看见一切的患难给我们带来一切神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去来学习，天天的来依靠神。那么带着神知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断绝了一切外面他有可能的情况下，有可能从外面的依靠或者是来自人的依靠，在这样的后路被断绝的情况下，他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他也能够在这样情况下学习天天的来依靠神。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内地不但是只有战争，当然还有我们所知道的几百年以前有霍乱，有天花，有肺结核，像这样的疫情其实现代人来说似乎说是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在当时来说基本上都是不治之症。所以来说平安不是我们在外面有保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而是当我们学习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借这个平安我们来应对这世界一切的患难。更重要的是，就算我们有现代的这些所谓的科技的时候，我们所创造的自我的保护、自我的堡垒，或者你认为安全的保护，其实在撒旦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你要知道圣经上有给我们启示，撒旦是那一位天使长。当然你知道如果说是作为天使长，那他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另外一个天使长米迦勒与他征战的，米迦勒都没有说他有完全能够驱逐撒旦的这个能力。所以你要看到我们人所谓我们依靠人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来抵挡撒旦的攻击。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来去为我们的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去站住。保罗也说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因为撒旦也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么我们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 行使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在地上捆绑撒旦的作为，因为在天上已经捆绑了。我们可以在地上释放撒旦所捆锁的人，因为在天上神已经释放。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一个目标。我们常常所说的其实只是福音的很小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常常注目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只关心的是我们的得救赎，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得到了永生。但是神召我们来那一个完全的福音，乃是要我们能够来达到他所拣选我们所召我们的那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回来我们再借着戴德森的例子，他所遭遇的困境不单单只是外面的，因为当一个环境它没有影响到我们切身利益的时候，我们不能感觉到痛，我们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可以胜得过的。但是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弟兄，他不但是自己全身全心的投入在服侍神的事工当中，他的家庭也因着他这样子的奉献也在中国扎下了根。那么他在25岁的时候，他跟一个姊妹在中国结婚。那么在服侍神12年之久，那么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是在1859年的时候，当然他这个弟兄他有好几个孩子，在1859年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他向神所祈求的一个女儿。那么这个女儿说实话 我也不认识，我也没有她的照片，所以我只好给你们描述。是一个根据当时的她的同工来描述，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也是戴德森非常疼爱的一个女儿，因为这个是她盼望而向神所求了很久的。那么后来这个女儿8岁的时候，她就得了一个病，那么那个病在中国也是不能治的。那么戴德森在照顾他女儿的时候，那么有一天他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渐渐逝去，那他就问他这个女人，他问他说，你害怕吗？他说天父就要来接你回家了，他的女儿很微弱的声音告诉他说，我不害怕爸爸。 然后过了不久，他的女儿就很安静的、很平静的走。然后戴德森给他的朋友写信说，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描述。他说好像我永远失去他。他说但是不，只是神觉得他的时候到了。他来把这一朵玫瑰带走了。我想是的，许多的时候，有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也许他们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也许我们只见过他们短短的时间，但是他们就像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小天使一样，他们曾经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安慰，让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满上神的祝福。那么没过多久，大约是在1870年的时候，那么戴德森的一个小儿子比他这个女儿还要小，大概在6岁的时候，他也是因病被主接走。那么过了几个月，他心爱的妻子也是在内地被感染了当时的传染病。那么当时他刚刚生下了一个婴儿，一个很小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也被感染了，那么这个孩子只活了13天也走。然后在当月，他心爱的妻子也走了。那么当时他妻子躺在他怀里的时候，妻子最后对他说，他说亲爱的，我很难过。然后戴德森说，戴德森怎么对他说？戴德森说，亲爱的，你与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他妻子回答他说，不，亲爱的， 你知道在过去十多年中，主与我的灵魂没有间隔，我绝不会因往他那里去而难过，只是在这时候离开你，留下你自己孑然一身，我才觉得难过。然而主会与你同在，供给你一切的需要。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带着神跪在床前祷告说，亲爱的神，谢谢你将玛利亚赐给我，谢谢你给了我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时光，谢谢你把他接到你的身边。我在此重新将自己献上，为你工作。阿们。那么当戴德森常常回忆起他妻子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对我们亲人的思念的时候，他会说，当我需要帮助，当我需要安慰的时候，当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甚至一天要20次来祈求神，然后神的安慰就会速速的到来。他说，我在想玛利亚在主耶稣的怀中，他时时有主的安慰，他是否也会有我这样同样的感受。那么在最后，我想给我们大家一个鼓励，就是主没有说我们在这世界不会经历那一个试炼，反而主会借着试炼让我们的信心比火能够烧坏的金子更加宝贵，让我们知道这个试炼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临到我们，这是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经历这个火烧的试验那更大。当我们经过这个试炼的时候，主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胜过这个试验，在这个火炼的试验当中，我们所依靠的完全不是我们的知识，也不是我们所有的道理，甚至不是我们以往所有的经历，也不是我们所经历过的神迹。我们能有把握我们可以信靠的是那一位主，那位应许我们在我们在试验当中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应时的帮助，会给我们应时的恩典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他，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信实的主，是那位信实的神，他是存到永远的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虽然是在外面环境有恶劣的时候，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永活的主，主啊，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主啊，我们就有平安，主啊，我们活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站在我们所该站的地位当中，主啊，我们就能够跟随你，我们也能够得享你生命的平安，我们也能够得着你所应许我们所赐给的恩典，主啊，我们也能够靠着你的应许，主啊，有那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一日，主啊，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回到父神的家，主啊，我们也靠着你，我们坚信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一位真实的永不改变的神，主啊，我们也靠着信心，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信靠你将要赐给我们那一个新天新地的真实的应许，主啊，我们愿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你也来刚强我们里面的灵， 刚强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人，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跟随你。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你一切的儿女。主啊，不管我们是在软弱当中，主啊，还是在刚强当中，不管我们是在线上聚集还是在实体的聚集，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一点都没有减少，你对我们的爱也永不改变。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归给爱我们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